谢神的恩典，也谢谢我们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弟兄姊妹一同的相聚。
Thank the Lord that I have this opportunity that I hear, and we want to use three days time to study the book of
even though
we can only take partially from the book. But we can hopefully I can
put
th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t
points.
When I was preparing the process of the important preparing this, I have set out some kind of diagram. Because of time limitation, I cannot go into details. I can only give you the very brief overview of this book.
I think that
if you want to really have a good grasp of the book of Hebrew, there are two verses that you need to focus on. If you can remember these two verses, then in general you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theme. I will separate the book of Hebrew into three sessions. The first two sessions will be by this one verse. And this is Hebrew chapter 3 verse 1. The book of Hebrews chapter 3 verse 1.
So this was the
Holy Brother partakers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Consider the apostle of the high priest of our profession, Christ Jesus. This verse
has
collected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First, the author said that these are partakers writing to the partakers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And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audience of this book, and then this is also the holy
word.
第二章作者劝勉我们，不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呢，圣洁从一开始作者就把他点了出来，让我们先要留意他的这个重点。第二，他形容他的读者们是蒙受了一个属天的呼召，他们是一群蒙召的人。
是神用一个属天的呼召来招了我们，让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答应了，并且呢，我们来走上了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呢，一开始他称他们为蒙天招的弟兄们。可是呢，他不是只有一个特别的蒙召的人而已。他说的是蒙天招的。
They are partakers of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So it's a group of people. They are being called. So this group of people, they will walk on this path of heaven. Usually I don't have time to watch any movie. So when I watch the movie, usually when I go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所以呢，上了飞机了，我又睡不着。工作从中怎么的，对我来说我都不是很习惯。所以呢，我就平常没机会看的电影呢，我就一连看了好几部。有一次我在从台湾回到美国的中国看了一个电影，这部电影蛮感人的。它讲述的是在非洲的肯亚那个地方，因为多年的战乱。
只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成为难民，逃离了他们家园，他们在世界，在整个非洲的长途跋涉的，最后他们终于进入到难民营的里面去了。但他们从开始上就有一个
约定，就说我们弟兄姐妹呢，一个也不要漏掉。
That we
我们一定要一起的，到我们无论到世界哪个地方去，反正我们一家人，
anywhere we
我们都要一起。就没想到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却让他们以为掉了，所以呢就失散了，以为他已经掉了，所以就剩下三个兄弟姐妹。到最后这三个兄弟姐妹呢被接到美国来，就没想到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呢，发现竟然还有一个兄弟还留在非洲。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把在非洲的这个兄弟呢也带到美国来，结果他其中的一个兄弟呢就跑回非洲去，想尽了所有能用的办法，找了所有能求的人，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的这个兄弟。然后最后他想了一个法子，有一天他就跟他的这个兄弟说，你把身体洗干净的，把胡须都刮干净，刮整整个人要打扮整齐了，我带你去美国。所以那一天他就带着他的兄弟呢就前往要到机场要过海关，当他要进海关的时候呢，他就把一本护照拿给他的兄弟说，你就拿着这本护照你就进去就对了。他兄弟说，那你呢？
And then go across.
我必须留在这里。
And then he said, what
他把自己的护照留给了他的兄弟，让他的兄弟用那个护照冒充是他，就来到了美国。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就留在非洲那里继续过他的生活。这个蛮感人的电影，在最后这一部电影到最末了，他打出一个字幕来。这个字幕翻译成中文是这样，他说这个字幕里面呢是非洲的一个谚语。他说，如果你想要走得快的话，你就一个人往前走。如果你想要走得久的话，那你最好就结伴同行。
Then you need a somebody to accompany you.
你可以不用管别人，一个人往前走，你当然可以很快的，可以把你自己所有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但不一定能走得久。
而
如果你想要走得久的话，那么最好就结伴同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在第三章第一节，他提到我们蒙了属天的呼召，但是不是只有我们个别的人。他说是同盟先招的圣洁弟兄们，而作者呢就呼吁他们或者吩咐他们要思想一个人，要思想耶稣，并且这一位耶稣他特别着重在他的两方面是我们需要思想的。第一，耶稣就是我们认为使者的耶稣，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告白的里面，我们有我们共同的信仰，在我们的共同信仰的里面，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使者。所以这是我们要弟兄姊妹一同先看的第一个点，就是你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这个主题将会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六节，能不能帮我们把投影打开的话，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六节将会是涵盖了第一个主题，就是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可是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使者，并且呢作者还说我们还应当思想耶稣的第二方面，我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祭司的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耶稣还有第二个角度是我们必须要思想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这一个主题将会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或者说在我们的投影里面，我是从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对，这两个部分，一个是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第二个是我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这就已经涵盖了希伯来书的前面的九章半的经文一直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可是呢还有第三部分，在我们的投影里头是从第十章的十九节开始到十三章的十六节，我们可以用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
using chapter 12, verse 1,
照着它的内容的重点,
through the content, to run the path that's ahead of us.
我们是把第三个段落的主题, 我们就称为奔那。 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它不只是路程，而且它是一个好像运动竞赛一样的比赛的一个赛程，所以我把翻译为叫当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是出现在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不过我想我先把这两节经文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过去。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的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看修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第三个段落，我的主题是这一段经文而来的。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但是呢，或许如果为了你要比较方便记忆的话，你或许也可以把第三个段落的标题稍微改一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三段就有了类似的第一段是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六节，而第二段是从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主题是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
第三个段落是从第十九节开始到第十三章的十六节，主题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贯穿着希普来书的都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但着重了主耶稣的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他是使者，是神所差遣而来的，代表神要完成一切的工作的；第二，他是大祭司，他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第三，他是我们的信心道路的创始者，也是信心道路的成终者。我们是因着他给我们开创了这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缘故，并且赐给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持之以恒，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毅力，而是要仰望他。他是我们的信心的成终者，所以是他握着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把我们带着我们走完的。 这一条时间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个人把希普来书的结构比较简单一点的，给我们做一点的介绍。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三个段落呢？中间是有一些的重叠的部分。我说第一段，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六节，而第二段是从第四章的十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
第三段是从第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的十六节，你会发现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中间有一段重叠的经文，那就是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会发现它结束了这一卷书的第一个段落，并且它又引入了这一卷书的第二个段落。
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么说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使自己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抵御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可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恩惠。
作者讲完了，我们所认为使者的耶稣之后，接着他要引向了大祭司的这一个，所以用这一个呢来引入下面一个段落。 而第二段跟第三段之间也有一部分的重叠，那就是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同样是这样，跟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是非常的类似的一段经文。我也同样把它读给弟兄们。其中呢，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凉可以见已经洒去，身体用金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要彼此相助，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行习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你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作者用这一段话结束了第二个大的部分，也就是从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五节的这个部分，给我们很详尽的给我们介绍了新约圣经中一个独特的主题，是你在保罗书信的里面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And you don't see
还有很长的篇幅给我们做了介绍。首先他在第五章到第七章先给我们介绍了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麦基洗德怎么样超越了立位的祭司的等次，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为大祭司，他的祭司的职分就超越了亚伦的祭司的身份。而第二个部分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则是给我们介绍这一位更美的大祭司，他不仅仅是大祭司，而且这位大祭司他也有所要献上的祭物，他把自己当作是更美的祭物来献上了，与我们立的新约叫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这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然后作者就用刚刚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来结束这个部分，引入这一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劝勉，看起来比较好像零星一点，但你就会发现到最末了这些的劝勉其实环绕着一个题目，那就是忍耐。信徒们在要持定我们所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遇见各种的艰难，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忍耐，那是这一卷书最末了的部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仰望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与我们信心的成就者，那就是一位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想只是很简单的，为了方便我们记忆的关系，我把它分成这三个部分。至于其中很多的细节，我想仍然留给弟兄姊妹们，你要深入的自行的去查考它。今天晚上我们要把时间专注着来看希伯来书的开头，也就刚刚高长老带我们读的第四章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个部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一段被公认在文学的这种的素养上面非常的优美的一段经文。我先引用一个学者的一段话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这是已经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学者叫 Westcott， 剑桥的一个 Westcott 学者，这位博士呢，他这么样子说的，他说本书信的第一小段，也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带览了这一整卷书的主要的论题，他的论题就是在基督里是绝对启示的终结性，与在旧约之下预备性的启示相对。这一段是用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法结构呢，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却改变了主持。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以神作为主持，第三节和第四节是以作为主持， 而第四节引入了一个特别的思想，会在整个的第一章的部分详细的来论述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讲述了后续的很多的重点，都把它浓缩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的里面。在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们预备了一本书，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希伯来书的注释，就是在西方世界来说，这也算可能是最新的两三本书之一的。它的英文本呢是2010年的时候出版的，所以当我知道它要出版的时候，我很快就把版权给买下来，我们也就花了3年的时间把它翻译。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出版的。这个作者 Peter O'Brien 在澳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者，我们不仅出他这一本书，我们还出版了他的以弗所书，
那是
他的另外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作品。
那
这一本书一开头的119页，他有引用的这么一段话，他引用另外一个学者叫 Etheridge 的，他这么说：这叙论的修辞艺术超越了新约圣经的任何其他的部分。所以这是所有研读圣经的人他们所公认的。而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些的结构上可能我们刚开始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但是呢 Peter O'Brien 给我们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他把这一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用一种一般我们把它翻译为叫交错配置的结构把它给来形容它，这种交错配置呢，就它好像是英文的 X 一样，不过呢，它这个 X 呢只剩下一半而已，那它的结构大致来说是这一种的情形的，我把它加上颜色，你会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它
把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就分成这九个部分，就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有两个 A 开头。和结尾是 A， 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半是把耶稣基督与众先知来做比较，而第四节是把主耶稣与众先知来作为比较，一个是在人世间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这个是先知，另外一个是神从天上差来的，那是天使，神所使用的两个不同的器皿都与主耶稣来做比较，并且说明了主耶稣超越了先知，主耶稣也超越了天使，所以这是 A 的部分。 B 的部分第二节的第二句话，第二节第二句话也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巴人给他的一个标题叫圣子，是弥赛亚尽职的后嗣，那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的背景是从诗篇的第二篇第八节而来的。诗篇的第二篇第八节讲到神所立的君，神所立的弥赛亚，神要把地级赐给他为基业，将这个整个大地都要赐给他作为田产，所以呢这里提到他是一个弥赛亚尽职的后嗣。那么 B 的后半段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就坐在高先至大者的右边，这个他称他为叫圣子，是弥赛亚君王。那是因为这一句话是从诗篇110篇第一节而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以这个作为背景提到耶稣基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称他为叫圣子，是弥赛亚君王，所以这是 B 的部分。C 的部分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早已借他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然后耶稣基督的创造的工作，他跟第三节的第三句话是相对的，他洗净了人的罪，那讲到他救赎的工作，创造的工作
So, the work of creation and the work of redemption.
并且呢，因为希腊文的里面，在这两个句子里头，同样有一个字，这个字叫
"poel"，"poel"就是word"创造"制造"的意思。不过呢，在第三节的第三句话，我们的中文圣经是把这个动词跟一个名词结合在一起，所以很省略的把它翻译为。
如果你要直接到字面的来翻译的话，或许可以把它翻译为它就做成的洗净罪恶的工作。所以呢，有两个做成的，一个是他创造诸世界的工作，他做成的；另外一个他洗净人的罪的工作，他做成的。所以呢，这个是 C 的部分，讲到耶稣的创造的工作跟耶稣的救赎的工作。
那么D的部分，这一种的结构，所以基本上都会把重点放在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D的部分。D的部分，它称它这个标题叫做圣子与神的三重中介性的。这是第三节的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不过我觉得这个D的部分呢，它放的内容太多了。
But this has so much
content in it. 所以我觉得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可以修改的地方。当然，每个学者们对于这一些的结构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那我想我就把它的这个结构稍微做一点点的修改而已。我把它修改成第一的部分，把它拆开来，变为两个部分。第一的部分变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他是谁。
是因为耶稣，他是Christ，这里有两个，讲到他的两方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虽然下文里面只用一个是，不过呢，因为这个是后面带着两个词，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在第一的部分，说他是神，荣耀主发的光辉，是神本相，这个是讲到他是谁的这一方面。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把它抽出来的是他常用他全能的话语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所以呢，这个两个部分，一个是讲到他与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讲到他与世界的关系。他所创造的万有，他常用他全能的话语来托住了他所创造的万有。那这个是大体的一个结构的部分。
我们要与弟兄姊妹来看的是这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什么叫做晓谕？在旧约的里面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在新约的里面，晓谕这个词。
总共只有出现了三次。第一节和第二节出现两次之外，第三次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不过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晓谕，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晓谕，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不一样的字眼。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晓谕"这个词，是个很常见的一个用词。它希腊文读作 "laleo"， 它的名词叫
"logos"。我们应该比较清楚啊。"laleo"
这个字，是个很常见的用词，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话。所以呢，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先告诉我们的就是神说话。
神是一位说话的神，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基本上像这一本希伯来书，我们是属于一个系列，叫麦斗圣经注释系列。麦斗圣经注释系列是我们规划了三十年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很庞大的。它如果完成的话，应该是整个华人教会历史里面最庞大的一个出版计划。我们打算用三十年把整本圣经的注释书能够出齐的，我们已经用了十年了。
在过去的十年的经验，我们已经出版了20本。
We have published
20. 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那是因为前面的经费工作很长，一本书我们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做翻译、编辑的工作，所以呢，陆陆续续的我们的出版的速度呢，在推快的当中。你如果去看我们的这一整套注释书的话，要不然它的写作的方法它是类似，就最开头它一定会有一个导论。
而且是蛮详尽的，把整卷书给我们做一些的介绍，并且呢，大体来说，每一本书的导论的部分，到了最后，他一定会谈这一卷书的神学重点，挑出几个重要的主题来，在那个部分给我们做介绍。而这一本书是例外，这一本书来说。
我很高兴赶快看到，不过已经五年过去了，6年了，没有看到他这一本书的出版。不过我已经看到其中的一章，他其中的一章呢，专门谈神学，叫做《One Topic》神话。神是因为从万神，这是所有学者们都承认的，希伯来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神说话，这整个基督徒的信仰，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
最大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都是人在寻找神，都是人盼望着上神到底有些什么话要对我们说的。但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所想出来的。这基督徒的信仰一个独特的地方在于，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说话的神，而且神是一位乐意。
借着说话，把他自己让我们认识，把他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明白，把他的道路开启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道路上面的这么一位神。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到神说话，甚至如果我们用，比如说旧约的阿摩斯书第3章第7节的话，你就会发现阿摩斯第3章第7节把神的说话。
高抬到一个地步。阿摩斯这么说，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神只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他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启示给众先知。用希伯来说的话来说，就是神把他的奥秘讲述给他的仆人。
众先知听，然后让他的仆人再把讲述给他自己的百姓。而阿摩斯书说，这是神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见他的那个强调到一个高的一个地步。或者我们可以看，比如说，在耶利米书的里面，耶利米书的里面有一直不断看到耶利米书里面用这个词来形容神的。
这个词叫清早起来，神是一个从清早起来的神。而从清早起来这个词，它其实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这个词的最开始不一定是强调清早。
或者它演变到最后呢，也不是把重点放在时间的上面。这个词它的希伯来人叫 shakam 这个字跟古代中东地区的旅行是有关联的，特别是比如说一个商队，他要出门去做生意了，他会把很多的货物，把很多的行李呢打包好了，就放在驴子的背上，打了一天路了，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找一个旅馆，找一个客栈。 住下来了，让把驴子背上的行李呢也把卸下，让驴子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那第二天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the second day
他们必须要趁着天还没有亮
day,
尽快的赶路、因为等到太阳出来了非常的炎热
yet,
他们就没办法再走往前走所以他们都通常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尽量都多赶路有一点点、微微光了他们就开始起来所以呢从清早起来他们就把行李要放在驴子的背上然后就赶着驴子、赶紧的走一段路然后等到日正当中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他们只好再找客栈再住下对这个看这个事呢基本上从清早的时候把那个行李放在驴子的背上来赶路的这个动作而来那渐渐它就演变成为一大早起来做事不一定要赶路了可能在家里头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利用它的清早起来来工作来做事的甚至于演变到最后不带有时间的含义在里面是表达一个人的工作做事的态度是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努力而懈怠的这个字呢叫 shakam 所以它演变成为后来有一个戏名叫事件的事件呢它的这个发音叫做 shakam 它的意思呢可能就好像类似这种情形所以是可能也跟事件的地理位置跟它的地形有一点关联因为事件是在一座山的、旁边、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那个、骆驼的背或者驴子的背的这种情景、所以呢就有这种情形这个词呢可能把它翻译成像吕正中译本的又及时又屡次的可能会是比较恰当的神是从清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他从清早起来就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来说话神是一个一直不断说话的又及时又屡次的来向他的仆人说话的这么一位神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是如此他说从古时候神就已经是一位说话的神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到、作者把古时跟今天放在一种的对比的里面你在这里你最起码可以看到三组甚至可能有四组的对比第一时代他把它分成古时而我们在这末世或者说在这些日子的末了这是时代的对比在古时神说话了在今天这个时代神也依然在说话在古时神说话的对象是列祖在今天神说话的对象是我们在古时神说话的媒介是借着众先知而在今天神说话的是借着儿子来说话等下我们会看这一点第四个点
prophets, but today he
说话的方式虽然只有讲一半但隐含着一个对比在里面然后借着先知来说话的时候呢多次多方的
神多次
多方的说话那么就隐含着神在他的儿子的里面所说的话是一次
从完全
我把最后两个点你们稍微做一点点的说明第一个点神说话的媒介在古时神是借着众先知来说话而在这末世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可是呢你透过了中文翻译或者透过英文翻译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微妙你无法察觉的一个地方或许我想Peter O'Brien 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当好的说明呢他这么说相当令人惊讶的是神最后的话是借着儿子而来的
one son.
儿子这个词在这里是没有定冠词的这不表示耶稣是可能被神用来传递他最后启示的许多儿子中的一位我们倒不如说不带定冠词的儿子是强调最后的这一位信使的被高举的地位可以翻译作为儿子的那位所以呢这里头特别讲到儿子这个词你如果要翻译成英文不是把它翻译为 the son 也不是翻译成像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借着他的儿子而是你可能要把它翻译为 a son 一个儿子 他不是说到耶稣是许多的儿子当中的一位，而是说他是那一位独特的那一位。儿子这个词在希伯来书里面这种不带定冠词的用法出现了好几次，我想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在 O'Brien 的这本启示书128页注脚的地方，他把这些经文列出来了，不过呢括弧里面是我加进来的，你就能看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用法一个独特的地方。不带冠词的 Weos 也就是儿子这个词出现在第一章第二节，在这里是把主耶稣基督跟众先知放在对比的里面。第一章的第五节是放在跟天使们的对比的里面。第三章的第二节是放在跟摩西的对比。摩西是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但主耶稣是儿子，他治理神的家。第五章第八节还有第七章二十八节都是跟立位人的大祭司来对比，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是由他们自己的软弱的，是必须要为自己的罪来先来献祭，但神拣选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这位独特的大祭司，是跟这些的地上的祭司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一些的用法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要来强调对比，放在一种对比的里面，并且借此呢凸显出主耶稣基督跟这一些的先知是不一样的，他不只是许多先知当中的一个先知而已，他有着一个独特的身份，是所有的先知都无法与他相比。至于他说话的方式，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话的方式也是如此，借着先知们说话是多次多方的，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话呢是一次而完全。这个多次多方我们可能只是把它理解为只是次数，指的方法说的。不过呢，我不爱他这么样解释这个地方的多次这个词。那这个字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一次多部分或者零碎的方式，表示神借着先知对列祖说话的时候呢，他是零碎的，是部分，不是一个完整性的解释。
而是零零星星的
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话的方法。或许我们可以想起的是比如说以赛亚书的28章，在以赛亚书的里面那一些的以色列人告诉以赛亚，也告诉其他的先知们，你们不要对我们说话，或者说你们如果要对我们说话的话，你们换一个方法说吧。你们说话的方法呢
Because the way you speak is so nagging.
太琐碎了。以赛亚书28章第九节第十节是这么说的：蹊跷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当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们埋怨先知说：你们讲话怎么这么啰嗦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为什么不干脆一次的来讲完呢？很可能这些的以色列百姓们，他们感受到了先知以赛亚以及其他的先知们，他们奉神差遣来讲话的时候，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一样，是一种零零碎碎的不完整的，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完整的启示，希望能够在一次过的来跟他们说话。但是基本上他们根本不是渴慕能完整的明白神的话语，他们是盼望一次讲完了你们就可以走开来了，就不要再来烦我们了。所以神接着下来就用同样的话来回应他们，因为他们拒绝神的话语，所以神对他们说话的方法，他这么说：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这是旧约 时代的情景，神借着先知来说话的时候呢，是零零星星的、支离破碎的、没有完整的把这些话语给说出来。但今天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却不是如此。他已经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心意完全的向我们显示出来。这是我们很容易从这一段话的里面的这四组对比，你可以看见，我们很容易看见他们之间的这种相对。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当我们在注意这一些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这两方面的
comparison analogy。
两方面不是只有对比而已。
We need to see the two.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的共同点是这里是同一位神在说话。在旧约的时代，是这一位神说话。
In the Old Testament, this same God speak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same God who is speaking. Even though there's four comparisons, but it's speaking, spoken through the same God.
它的性质，它的内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所说的话是一样的，所说的话都是救恩的信息，所说的话都是福音。所以呢，我不爱他这么说，他说，但是这一些的对比并不是绝对的，他们是使人注意到神的启示的两个阶段，这是分别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相对应的。在这两者中说话是同一位神，他所赐的是同样的救恩信息。神在基督里所行的是他过去所行之事的最高潮，因此呢，在对比里面有延续。这种情况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一再出现的。而事实上，你在读新约圣经的任何一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基本的架构是你需要有的。其中一个架构，刚刚我们没有详细谈的，我们也没时间谈，就是有关于末世论的观点。你必须要了解新约圣经的末世观到底是什么。这个可能。我们有出版一本书叫史瑞纳新约圣经，它是把整本新约圣经的信息给我们做介绍，而这一本书前面100多页就专门谈这个有关于末世论的架构，那是了解整本新约圣经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设。第二，你必须要知道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之间有着中断性，
From the Old Testament to the New Testament,
也有的延续性。新约圣经延续了旧约圣经，但新约圣经却有一些的地方是远远的超越的旧约圣经的。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而在这里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叫在对比里面有延续。那个延续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整个的贯穿的。但是对比的地方却显出了新约怎么样的超越的旧约，这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第二个你必须要有的一个架构，一个是末世论，一个就延续性跟对比，或者说延续性跟中断性。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我不然接着他这么说啊，到意味深远的是，属于旧时代的人听到了福音，就像这一卷书的作者和他的读者们一般，所以呢，到了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
So that's why I said that the
gospel
preached to us
just like
them. In the old time, they heard the gospel just like
we heard. 这就是让我们来看到这一种的对比的时候，你不要强调对比，强调到一个地步，把两个完全的分开来的，或两个延续。同一位神在说话或者同样说的都是救恩的信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一整段的开头讲到主耶稣跟先知的对比，这是第一个部分。而最后是讲到主耶稣跟天使的对比，这个会从第一章第五节接着下去。作者用一整章甚至用两章的篇幅来给我们做描述。我明天第一堂会把第一章和第二章很快给弟兄姊妹做介绍。其实呢，就是来解释这一句话。他 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作者就要来解释这一句话，或者说要来证明这一句话。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明显。那么除了开头跟结尾之外，你看中间的部分，总共介绍了七个点。
But the middle part is 7 points.
都是把刚刚与先知与天使相对比的这一位儿子给我们做介绍，让我们看见这一位儿子他的独特的身份，他的独特的地位是远超过了众先知，是远超过了所有的天使的。我们就给弟兄姊妹很快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介绍这七个点。不懂你来留意这七个点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第一个点。它不是从起点讲起，
它是从
终点讲起。
It began with the end.
说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那是神所定的永远的旨意。神的旨意要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要在那里神要将万有都赐给他作为基业，他要来治掌管万有，他要做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这一开始先把整个的最末了神在他心里面所定的那个最终的结局摆在第一个，这是相当特别，把结局放在优先的第一位，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那第二个点才回到开头来，开头是说也曾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有一天他要承受万有，但他所要承受的万有也是他所要的。神借着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万有，最终神是要把这万有赐给他的儿子作为他的基业。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终点，一个起点，中间是整个的时间，从时间的起点到时间的终点，我用的是虚线的来表达了啊。接着下来第三个点，第三个点超越了时空范围之外。第三点和第四点讲到这一位儿子跟神之间的关系，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荣光从他的身上照耀出来散发出来，人透过了他可以看见有一天那个将要充满遍地的荣耀，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在他身上首先的彰显出来。有一天新耶路撒冷其实只不过是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放大化，这一位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所照射出来的荣光，有一天要借着新耶路撒冷城更扩散，
要
全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
And it's with the glory of God. And this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God. He will accomplish that through his son. The fourth point is related to the third, that Jesus is the, Jesus the complete expression of God.
So
nobody has seen God, but only through the son.
或者像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次又一次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他是神本体
的真相，
好
像是一个前臂的那个模子，从一个模子的里面打造出来的那个前臂可以把那个模型完全的表达出来一样。这里所用的本体的真相原来意思是类似这样一种情景。所以第三和第四是超越了时空范围之外的，早在永世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超出了时空的。到了第五个点又要回到了时空的范围的里面，我们看见第五个点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里面的 Atlas
用这么一个很简洁扼要的方法，让我们看见
so that we can see.
我们之前给弟兄姊妹预备了另外一本书叫《希伯来书概论》。希伯来书的概论的作者就有一段很简单的一段话。
他把这七个点列举出来，然后底下加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七个点当中，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点，只有一 Because later we talk about Jesus
become
the high priest according to Melchizedek's order. So in that point, you can kind of see it from
这个献祭赎罪的工作上，可以看到这种类型。
Of the sacrifice by the priest, you can see a little bit of it, but then even with that point, our Lord Jesus has gone beyond what that can be done. And from the other 6 points, there's no other comparison on this earth. So in the beginning of Hebrews, he uses this very solemn introduction about the Son of God, our Lord Jesus, so that we can see He is so glory. He is way beyond all the things on this earth. Even through all generations, from the old time, those who have been called, been chosen by God, being sent by God, none of these can be compared to our Lord Jesus. So earlier we talked about prophets, it's chosen from humans. God has separated them out so that they can be used by God to speak for God. And angels are sent from heaven to come to this earth, but from here, where it's compared to the angels, compared to the prophets, not only he's from heaven to come to this earth, he lives among us,
and
at the end, as a human image, that he had carried our sins and died on the cross, and then come back up to the throne of God. So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plan of the salvation of God. And in this salvation plan, what Jesus' role is playing.
So,
the author had put a very important point before us. So, continue on, he will use very detailed things to describe this important thing. Because from chapter 1, verse 5 on to chapter 4, and he will use different verses from the scriptures that to prove that his name is beyond the name on angels. In chapter 2, he will use the Son of God to compare to angels. So in chapter 2, when we compare men to angels, and Jesus became man, and this will be described tomorrow. So tonight is very simply, briefly, we'll give you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of Hebrews to introduce that to you. So I hope that you can read chapter 3, verse 1, and chapter 12, verse 1 and 2, to put it in our brain. These Hebrews can be separated into 3 sessions on these 2 verses. So the first one, to meditate on Jesus as the apostle. From chapter 1 to chapter 4, verse 16. The second point is chapter 4, verse 14 to chapter 10, 25. Is the meditate on Jesus as the high priest. And then the third session, from chapter 10, verse 19 to chapter 13. To meditate on Jesus as the author, as the beginner, and the finisher of faith. So from these 3 sessions, where they connect together, they have some overlapping verses in chapter 4 and also in chapter 10.
It's
possible you can come home and get familiar with these verses.
第二，实际上只是把就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给 给弟兄姊妹做很简单的介绍。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我们不需要殷勤努力远渡重洋要去寻找神的话，不需要，因为神已经向我们说话。如果用保罗引用的生命记的话来说，这道离我们不远。我们不需要下到阴间把基督带上来，我们不需要上到天上把基督给领下来，这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中，神已经向我们说话了。今天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把自己的心一次而完全的启示给我们。问题是神说话了，我们是否听
Have we listened to his words?
我们有没有一个敏锐的耳朵？
Do we have a sensitive ear to listen to his words?
我记得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我
常常给她讲一本书上面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这一本书上的故事，这个小女孩跟她很像。
This little girl is very similar to her.
这一本书是一个日本的。
So I like to tell the story.
这个女士所写的，后来成为一个联合国慈善大使。书的名字叫《窗口边的小豆豆》。窗口边的小豆豆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讲到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到了上学的年纪了，爸爸妈妈把他送到学校去上学。但是他很好奇，学校里面都待不住。进到学校里面，发现这个学校的课桌椅很特别，原来这个桌子有盖子的。盖子里面把它掀开来，进去放很多的东西，是他整堂课呢，他就把那个书桌的盖子呢掀开来，然后用力的放下，啪，掀开来放下，啪，好多老师根本没有办法上课。然后当他听到外面有人在叫卖东西的时候，他就跑到窗口边，在跟外面的叫卖的人聊起天来，所以书名就从这里来了，窗口边的小豆豆。那所以他学校就一天换过一天，老师说拜托拜托，这个学生在这里我都没办法上课了。所以他就求妈妈把孩子领回去的，所以他就一间学校换过另外一间学校，到最后妈妈实在是没办法。有一天妈妈找到了一个学校，就带着这个孩子去见校长。他一进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呢，小豆豆就很喜欢那个学校，因为那个学校的教室很不一样。那个学校的教室呢是用火车车厢做的。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摆在校园的里面，哇，好幸福！结果看到了校长之后呢，妈妈就是这个校长，就是让小豆豆说你就坐下来啊，坐在我的对面。所以小豆豆就坐在校长的对面，然后校长就抬头就跟妈妈说你可以回去了。你可以回去。妈妈说不，这个孩子有很多很特别的，就我必须要跟校长你说明，咱们先说清楚，免得你到时候又出一些状况来了。
So I want to tell you ahead of time, but the principal would say, no, just go home.
妈妈就很不放心的，
so,
妈妈就回去了。
Reluctantly went home.
校长就坐下来，校长就对着小豆豆说，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小豆豆就开始讲话，他话匣子一开，连讲了四个小时。
So once he started,
但是呢，那个校长很有耐心。坐在他对面就听着他讲，然后一直跟他说有互动的东西。是从那一天开始呢，小豆豆找到一个讲话的对象了，他终于开始改变了，他终于能够安定在这个学校里面来上学了。你会发现这个我们人世间的一些的情形。
So you can see some, this is similar in some of our situation when we realize that God is speaking.He's the one who speaks. But problem, there's so many things he wants to speak. Who is listening to him? We don't need to go far, far away to look for the word of God. He always spoken to us. In the Old Testament said that he rises up in the morning, he never stopped talking. Now, there's the word of God. Are we diligently and being sensitive to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So the author of Hebrews, you will see that the five very severe warnings, and at the end you find out, and these warnings come to one point.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e word of God?
慎重的来看待神所说的话语，并且有着可听的耳朵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也盼望同样的，当我们来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也抱着这样一个态度来到神面前。既然他乐意说话，乐意把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可以珍惜这样的权利，好好的来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诵经祷告。Let's pray。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让我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我们来聆听你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语。
The word
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
offer of peoples
不是一个把自己隐藏起来，
you know that you are not
不是一个好像什么事情都弄得神神秘秘，让我们无法明白，让我们无法理解，
so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你是乐意把你的心意已经向神开启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仅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传递，
更加的
漠视借着你
无
错的儿子把你自己的经历
借着你无
错的
人
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
说。
因此我们的神啊，我们
请
求你到我们的
学
习来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运行做工在我们的心中，把那个渴慕的耳朵渴慕的心来传给我们，好让我们乐意来聆听。
So that we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your word. May your Holy Spirit work in the heart of our hearts. So as we hear your words, that we will respond with an active faith. So that in our life, we will look to the one who is the author, the beginner, and the finisher of faith. To walk in the race that's set before us. So by your grace, that in this way, that we can run, give you all the glory,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in Jesus Christ's name.